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有一年多时间，缪里尔在餐馆当服务员，我间或找找工作，先是应征《纽约时报》上看似还可以的招聘广告，然后是不那么好的。用这种方式找到的一份工作是在梅西百货商店，我作为临时工被分配到一楼庞大的贺卡部。秋季卖的贺卡就是圣诞卡。由于我算术很好，邓纳姆走读学校的那些年没有白读，我很快被调到中心的两台收银台那里。我的算账速度飞快，导致担任部门主管的那个和气而做事慌张的女人过来站在我身后，低声说，罗伯特，你真的不用那么快。但我必须这么快，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劳动阶级的工作经历，我喜欢这份工作，也喜欢同事们。也许老顾客们都习惯了书呆子大学生店员季节性的出现，当然他们都很友好很配合，尤其是紧急情况下，我从收银台被拉去帮忙沁香薰蜡烛的时候。我的工资是一周45美元，但毕竟是工资，我很兴奋。拿到第一笔工资，还得知内部员工本店购物有优惠，应该是85折，我就跑到图书部，思来想去，犹豫不决，最后还是给2岁的小罗杰买了2本小金书，一本是童谣集，另一本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动作迟钝的小狗》。我记得含税总共69美分，这对我们的日常开销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但我对自己能为了孩子鼓起勇气从洞里钻出来挣钱养家感到非常骄傲。房租则是靠缪里尔做服务员挣的小费来付。在我从剑桥回国之前，他已经在圣马可街的一栋赫沙什公寓楼顶楼找到一套很合适的公寓。当时这片区域的居民还大多是波兰和乌克兰移民，很久以后这里才以东村著称。除了我们， W.H. 奥登也住在这里，就在街对面，当然如果我见过他也不见得会认识他。沿着街区往下走，有一家脱衣舞夜总会，还住着一些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其中有琼·米切尔，他和我们住在同一顶层，是我们的好邻居，总是用各种有分寸的方式给我们食物。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电线出问题的时候，又从他家里接电线到我家。他搬走的时候还送给我们一幅最好的琼·米切尔作品作为纪念礼物，这幅画和我们的公寓风格真是绝配。我们按照50年代纽约青年知识分子的装修风格布置了这套公寓，竹百叶窗，印度棉布床单，多层松木板书橱，下面垫街上捡来的砖头，当然还有著名的和风纸灯，它有一个皱巴巴的白色纸灯罩。房租是每月96美元，我们通常都能按时支付，尤其是有2个后来变成3个剑桥好友来和我们同住之后，我们是一个前卫的群居团体。我记得那时坐地铁是1角钱，打电话也是，纽约时报5分钱，那时抽的香烟大约是1.5分一包，日子还过得下去。但我并不快乐，我仍漂浮不定。不知怎么的，我碰到一位好心肠但面无表情的女士伊芙琳·施里夫特，她经营的先锋出版社出过苏斯博士的早期作品，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早期作品，索尔·贝楼的早期作品，还即将出版《欢乐梅姑》。可他们的经营状况并不好。伊芙琳喜欢我，倒不如说她是可怜我，偶尔会给我法文书请我读，写审读报告，每本付我大约15美元。后来我为他翻译了一本很糟的加拿大法文小说，书名、作者、内容什么的我一概忘光了。为了逃避家里学步期婴儿的干扰，我有时会趁迪克·霍华德外出上班的时候带着法文书去他家。他当时在一家工具书出版社工作，没有一个工作能比翻译更令我痛恨了，还不如沁蜡烛呢。可迪克却逐渐成为美国最好的法语译者之一，还是一流的评论家、教授和普利策奖获奖诗人。 我还是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做什么，能干什么，还是不断地看招聘广告，到广告公司、杂志社，纽约客的人事经理尤其冷淡，甚至银行接受并不愉快的面试。还去过几家出版社，我的专业背景似乎最适合出版社。虽然梅西百货并不赞同这一点。梅西的试用期结束时，几百名临时工只有我和另一个人被正式录用，还要接受管理职务的培训。我的虚荣心当然得到极大满足，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零售业和学术界一样不适合我。对一个英语文学专业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几个月就这样蹉跎了，我决定把注意力放在出版社上。我还什么人都不认识，但如果你不断努力，总会遇到某个人把你介绍给另一个人。就这样，我被介绍到哈勃出版社。出版业有一种传统，老手碰到有前途的新手，会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出版社的老手，这可能出于真心帮忙，也可能是为了把烦他们的人打发走。我就这样被哈勃出版社待人和气但性格倔强的推理小说主编琼·卡恩介绍给了他的朋友，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广告营销主管尼娜·伯恩。我读过一些写广告界的小说，第一本就是大畅销书《广告员》，所以能想象会见到什么样的人，一个铁石心肠、好胜心强的悍妇。伯恩倒没我想的那么坏，他送我到前台打发我走的时候并不刻薄，他只是没把我的面试放在心上。眼下西蒙·舒斯特没有空缺职位，他心不在焉地说，转身走了。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工作状态中的妮娜，满脑子除了正在写的广告文案什么都没有。但在当时，我断定他已经审视过我，认为我既不合适又讨厌。当然，我的外表不可能给他好印象。我的全部行头就是一条灯芯绒裤子，两三件在英国买的舍德兰羊毛衫和笨重的英式低跟楼花牛皮鞋，而且我的头发又长又乱，24岁的我看起来像19岁。你想，这是在50年代中期，还是衣着挺阔的穿灰色法兰绒正装的男人当道的时代。当时西蒙·舒斯特即将出版斯隆·威尔逊的小说《穿灰色法兰绒正装的男人》，我连一条灰色法兰绒裤子都没有。几个月后，我又来到一家职业介绍所。这几个月里，我已经去过6家。有位待人友好、乐意倾听的女士似乎并不关注我的邋遢，我希望她有兴趣给我介绍工作。她问了几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只有一家出版社我可以推荐你去试试，她肯定地说，没有解释为什么。西蒙·舒斯特。他为我约了西蒙·舒斯特的人事主管，我并不抱希望。如果说还有哪类人会比职业代理人对我更不感兴趣，那就是人事主管。而且无论如何，我知道就算那里有人想雇我，无情的妮娜·伯恩都会阻止，因为他已经把我打发走了，我居然又溜回来。最后还有一点，我对西蒙·舒斯特出版的书没兴趣，他们达不到我的纯文学标准。